兄姐妹早。很高兴这次能够在这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来的原因呢，其实有点自私的，因为我上两次来呢，因为林三刚伯伯，我们怎么叫他还没有决定，林三刚弟兄、林三刚老先生等等啊，跟他有很好的学习。那么这次听说边云波老师来了，我们两夫妇很高兴，那么要来跟他学习。从这个年纪的辈分来说呢，他高我一辈以上，是跟我爸爸那一辈的啊，我爸爸也是牧师。但是从灵里面的经验、受苦的经验来说呢，他高我好几十倍，还是永远追不上的。这是我跟他很好的学习。昨天晚上他讲到谦卑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以前一位学生在波道念书的，有一次的退休会之后呢，心里面他觉得很有感动，就站起来说要立志。我觉得哎，这个弟兄要立志好事啊，怎么立志呢？他说我要成为世界上最谦卑的人。这个立志很特别哈、正跟边老师所讲的有相似的地方啊。其实我十多岁的时候呢，已经看了本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对我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立志的，我立什么志呢？我立志永远不做牧师，那当时我的立志永远不做牧师，因为看到爸爸受很多的苦，那么觉得这个不是我选择的道路。但是后来我信主之后呢，神的灵感动我，也看过那本无名的传道者，心里面很受感动。当时我觉得奉献给神呢，就是背上有一个那个 backpack 啊，就跑到荒山野岭去传福音就最好了。从来没想到荒山野岭根本没有人，传什么福音啊？就是这个心智就是这样。奉献给主呢，就是放弃一切到荒山野岭去啊。其实神呢有自己的安排。后来神把我跟师母带到世界上最稠密的城市之一的香港来侍奉。那个不是荒山野岭，那个很多人的出门就看到门，看到人窗口也看到人，什么地方都看到人所以神呢有他自己的带领。所以我在这么多年呢，真的还在学习怎么是为主而死，为主而死。这方面呢，我觉得大陆的传道人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每次听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再一次受到激励。最近大家听过戴绍珍牧师了，昨天别人老师也听谈过他最近过世了，我听了呢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两次的香港九龙的培灵会都跟他同工，我讲早堂他讲晚堂，非常谦卑的一位的长者，每次跟他谈话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和祥，非常喜乐他侍奉神到他过世大概79岁，没听过他埋怨，他觉得侍奉神非常的荣幸。所以跟这位牧者呢，我很多的学习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侍奉神要学习为主而死非常重要，不要因为名的缘故，因为利的缘故，或者权的缘故而侍奉神。做个无名的传道者其实是个很荣幸的事。有一次我在香港一个团契讲道之前呢，他们有位负责人的来招待我了，讲人来的时候就负责招待我，就跟他闲聊，他就说您的名字是许道良，我说是啊是啊，你从来没来过我们团去讲道吧？我说没有啊，这是第一次啊，你肯定不是太出名了。我觉得哎呀非常好啊，这个神给我一个好的提醒，你不是很出名，这样你说出名了曾经来过我们这里了你不出名了。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节节无名，感谢主还是做个无名的传道人所以主给我们这种的荣幸侍奉神的时候呢，不要为我们的自己的名来侍奉，也不要为了权，不要为了利，纯粹为了主。这个不是容易的，这个是不断要对付一种的功课。 但在另外面呢，我觉得还要学的功课就是什么？为神而活。基督徒的人生，特别是侍奉神的人呢，不但要学为主而死，就有那种的勇气，有那种的决心。这不容易，对付自己呢是最难的。你说对付执事长老难吗？难了，但对付自己更难，对付自己更难啊！对为主而死呢，那种的勇气，那种的坚定的意志呢，要不断的学习的，要把自己常常放在祭坛上面。但是另一方面挑战就是什么？为神而活，为神活也需要智慧。我们看到有的神学生到我们学院来的时候呢，他觉得为主而死已经够了，还没想到为主而活。他说我有这个心智来到神学院，我放下一切的东西了，世界的名利都在我背后了，现在我往前走是为主而死。好，这个心智我们非常羡慕的。但是做功课的时候呢，不太放在心上，老师的要求呢他也不是很认真，预备讲章呢马马虎虎预备就好了。他觉得我已经为主而死了，还要要求什么呢？其实他要求为主而活的。基督的人生除了礼拜五那个受难节那种的经历之外，还要经历复活节早晨那种的欢呼。我们有工作要做的，不是单单流泪就够了，流泪之后还有工作要做的。在十字架面前那种的悔改，那种彻底的对付自己，还要站起来往前跑的。怎么看到大陆很多的传道人呢？你看他们流泪之后不是停在哪，东西南北都去，不是单单为主而死就算了，为主而死之后呢还要学习为主而活的。那做传道人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了这个清楚的使命，有的工作要我们去做的，不是停在那边那样自己觉得最可怜的。侍奉主不是可怜的事，是荣幸，是荣幸。前面的路是很长的。昨天晚上就要求大家呢看看这本书第三章啊，那第四章。今天下午我们会讲第四章，早上就跟大家思想第三章。我教书的时候呢，不太喜欢单向的教导，因为单向的教导呢，你们会很闷，我也觉得很闷，说不太觉得最好的方法，有一位牧师以前是我的同学，他每次讲到的时候呢，总有一位弟兄会睡着的，所以他觉得哎呀有一种激动哈，要找他谈谈，这个对神不尊重，所以要跟他谈。但他找来找去还没找到机会。有一次他自己呢听自己的录音带，他睡着了，他听自己讲到的录音带，竟然自己也睡着了。那么后来就不敢找那个弟兄来谈了，这是他的责任啊。所以讲书也是这样，如果单向的跟你们讲的，你们会睡着，我也会睡着了。所以我要你先看呢，因为就大家有个双向那种的学习啊。其实我们每次来交流的时候呢，彼此应该得到激励，不是单单我从我身上学到什么，而是大家起来学习。所以我讲的时候呢，希望你们也是得反应。有没有人看到第三章之后有一个最先的回应呢？觉得词不达意呢，还是有什么的困难呢？请你们给我知道，抛砖引玉啊，这样带大家一起来学习。有没有人看过？昨天晚上有没有看过第三章？有没有看过？从来没有人看过。
看过了忘记了。
昨天晚上看的，现在今天早上忘记了，
还有今天还来不及
来不及 好，我们来讲几点重要的概念，那么大家希望有大家的 feedback 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国人对这个统治者呢有一种的期望，我们叫做内圣外王那种的自述。内圣外王什么意思呢？内圣是讲生命那种的素质，是修身那种的操练啊，达到一种呢内在有这种圣贤那种的素质，外面呢是治国的能力，做个皇帝嘛，他有治理的责任。但是治理的责任如果没有内在那种的素质的话呢，就很危险。当他有内在内圣的素质而没有外在的治理的技巧呢，也不能够成事啊。这两方面我们要留意的。请大家打开诗篇78篇，看看那段的经文。诗篇78篇最后那几节啊，这里讲到神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当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神不是随便将那个牧养的责任交给任何人的，他不是随便的，他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牧养他的羊的。那么你说大卫有什么素质使到神要拣选他啊？大卫有没有犯错？有。大卫是不是完美的？不是啊，给我们有些盼望了是吗？如果神找个完美的人呢，我们每一个人合格，没有一个人有合格，没有人有这种的条件啊。神找大卫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使徒行传第12-13章啊，讲得很清楚吧。但你看这节经文呢，谈到大卫王牧养神的羊的时候，第72节他是按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心中的纯正，没有歪曲不正确的动机，正确的动机，纯正的动机来牧养神的羊。那么你说够了吗？有心就可以了吗？有心是个开始，不是那个结束。我认识位牧师，他说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崇拜的时候领会，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上来领诗，我就不太同意。每个人应该参与侍奉，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有的侍奉的岗位，同意吗？每个人都应该参与侍奉，那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站在前面领诗。有的人五音不全，他领的时候就一塌糊涂了是吧？有人不会领会，他一领呢大家睡着了。是领诗领会，做执事做牧师都有他必要的技巧跟智慧。所以大卫王除了这个心中的纯正呢，他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纯正的心是那个基础，技巧呢是那工作的能力。所以凡是有心要侍奉神的人呢，就要好好去操练自己，使到我们的心智能够落实带来这个果效。你说讲道需要技巧吗？要不要？要。技巧可以学的，心智呢不可以学。心智在神面前一种的委身的表达，你不可以上课来把你的心智改良，你可以上课把你的技巧改良可以， 心智是神，你在神面前一种的承诺，我决定来侍奉神，我用单纯的动机来侍奉神，这不可以学的，是你在面前，在神面前一种的立志。说做个牧者或者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呢，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动机，单纯的心智，同时另一方面呢，不断的改良自己侍奉的技巧，不是说学一次就够了，是不断的更新的。所以看到大家来的这些地方不是一次两次，有的人来的好几次了，就是表达里面有这个正确的心智，要讨神的喜悦，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说我以前学过了现在不需要了。有的神学生到神学院里面来，以为呢我来神学院读了之后所有神学的问题我都解决了，后来我跟他说我读神学读了几十年，很多的问题还我还没有答案，他就很惊奇啊，那么来神学院做什么？我是开始学习而不是结束那个学习。传道人很多时候呢没有新意，讲道的时候没有新意，没有新的亮光，因为他停止了学习，他以为学习在神学院里面的，其实学习是一生之久的，甚至做招待也需要招待的技巧的。有人招待的时候你觉得宾至如归很舒服，对不对？有人做招待你巴不得要跑回去了，很多人做招待那个程序表给你随便做，一点不觉得受欢迎。有人做招待呢很殷勤的带着笑容啊，慢慢一步步带你到坐个最安最舒服的椅子上面去啊，坐好问啊有什么可以帮我忙啊。招待也有招待的技巧的，所以任何的侍奉都有任何侍奉的要求的。好，我们看看这个生命方面那个要求是什么。第34页那边，我觉得呢在我们侍奉当中最重要就是生命那个素质。神用人呢不是因为他技巧好或者他学位高，他看重人那个生命那个素质是什么，因为所有的侍奉都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上面的。生命一团糟，你给他多少的知识多少的技巧都没有果效。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神学生到学院念书，可能是三年，有的是四年，有的是两三年了，他们以为我修完所有的课程学院一定要给我毕业。我们试过有一些的同学读书的成绩非常好，差不多是 straight A， 但我记得有几次呢到毕业之前老师们做个检讨，这个学生应不应该毕业，大家表决同意不应该。为什么呢？我发觉他没有对付自己的生命，他以为掌握了知识我知道谁是加尔文谁是卫斯理谁是 Kalbach 谁是 Tillich， 我掌握这些资料之后呢我就可以毕业了。圣经原文他也读了，希伯来文也读了，希腊文也读了，他说我这些都及格为什么不可以毕业。我们就说呢，我们训练的是神的工人，如果你生命还有问题不愿意对付的话呢，我们觉得不放心你到教会里面去，因为他到教会里面去呢不是教会的祝福而是教会的负担，他不是弟兄姐妹里面的踏脚石而是弟兄姐妹的绊脚石。当然有的同学他们愿意谦卑顺服我们的跟进，看他一年两年生命改良之后可以再回到神学院参加毕业典礼，但是给他个提醒，如果生命没有对付好呢，他们不应该走上侍奉的道路，有的时候成为教会的负担而不是教会的祝福。 我还记得有的教会的牧者打电话来跟我埋怨，他说我们派这个青年人到你们那边读书，现在不给他毕业，很丢脸啊。我说为了这个同学一生的侍奉，我们觉得这个决定是应该的。后来慢慢教会也理解到我们这一点，他们也很放心把青年人送到门神学院来受早就。他说你们严格的要求将来是我们祝福，但是可惜呢，不是所有神学院会这样做法。很多神学院变成一个你交学费我们就收你，读完书给你毕业，北美很多神学院都是这样，不太注重这个灵命的问题啊。我跟这北美这些神学院的院长谈过好几次，他们觉得这个我们不可能帮得忙，他自己的责任，这教会的责任，当然教会也有责任，教会不应该随便推荐人到你的神学院念书的。如果你们觉得他有这种的呼召，这种的生命的指数，才派他到神学院去，神学院只能够加工不能够制造，这点我在神学院里面侍奉的30多年一种的领会。我在亚洲神学协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到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去，菲律宾啦、印度啦、韩国啦、台湾啦、泰国啦，看到一个普遍的情况，教会所要求的是灵命非常蓬勃的传道人，不是单单有学位那些的传道人。尤金·彼得森翻译这个《路加福音》第9:1-3非常有意思。我记得一直我就觉得奇怪啊，耶稣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呢，传道医病不要带拐杖和口袋，或者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啊，奇怪，耶稣派他们出去，他说你身边不要带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其实主要教导门徒们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装备，而不是外在的工具。所以尤金·彼得森呢，在他的翻译圣经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不要携带大量的器材，一切从简，你们就是器材。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不是靠外在的器材，你们就是器材。特别在我们这个科技那么进步的时代里面，我们都说我们都用 high tech 是吗？啊，讲道也是 PowerPoint， 那个不是不好，但有时候就靠那些东西了，忘记你就是那个器材。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的大纲呢，在 PowerPoint 打出来非常漂亮，那个字也非常美的，好像诗人所写的一样啊。但是他生命呢，没有那种的影响力。他以为靠那些器材可以 impress people。我不是反对，我自己不单是 low tech， 我是 no tech。我对这个器材东西还是不太掌握，我年纪大了，学得比较慢一点了，所以都是只能够应付我自己平常所需要的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忘记了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器材。而是那个生命。所以尤金·彼得森那个翻译我觉得非常好的提醒，不要携带大量的器材，一切从简，你们就是器材。神所用的就是人，不是工具，不是器材，不是学位。所以我们生命的对付呢，是不断要重新来做的，不断要更新啊。昨天晚上边老师跟我们提过这点呢，是个不断要转化的过程。神所重用的宣教士Jim Elliot， 在南美寻道的一位宣教士，他讲过一个人不能杀时间将生命奉献，因为终身的东西需要以一生的时间来奉献。这句话也非常有意思，不断在神面前的更新的生命，不是说一次奉献就算了。一次奉献不难，每天的奉献 更加难。昨天边老师跟我们说了哈，我们的个性怎么办？这个难啊，放下你的职业，放下你的家庭，不难。每次神要你对付你的个性，对付你的脾气，对付你的习惯，不容易。说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讲一个吊诡的问题，他说这个活祭其实就是吊诡，祭是死的，但是同时说要活的，活的就需要不断的更新了，死的好像一次对付好像完了，其实呢是不断要转化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基督教那个精锐哈，可以说个转化的过程的，成圣那个路程呢是个转化的过程的，本来是充满罪恶的、污秽的，转化成圣洁的、美丽的，本来是软弱的，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慢慢转化成为刚强的。所以我那本系统神学书我叫做超越与转化，就是这个原因。整个基督的生命不是停顿在某个阶段当中，而是不断的更新，上次的更新不会成为下次更新的基础。不是说我更新一次就够了，我去参加培灵会心里面火热还不够，还要落实，还要把这个心智落实，从自己的岗位上面、自己的侍奉范围里面活出来。神很多时候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所以当我们讲道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难就是生命的道。大部分很多时候讲道呢，别人只听到我的声音就好了，不要看我的生命，看我的生命他就不愿意听我的道理了。讲是容易，生命呢承托那个信息呢就很困难，很困难。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忘记了，以为是我把那个讲章预备得很有条理，例子用得好，也有表情也有手势，什么都好，但是生命不有没有那种灵里面的力量呢，那片道理不能够影响人的。这是这个奥秘，神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这种侍奉的人不要忘记，无论是教主日学也好，带领团契也好，带领崇拜也好，不是技巧最重要，而是生命最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办这个崇拜班的时候呢，我提醒他们了，我们在前面的不是单单是带领崇拜，我是带头崇拜，这两个字有点分别是吗？我中文是马马虎虎的啊，倒觉得两个字有分别。带领是说我带你们就崇拜啊，我不参加崇拜。带头呢，你就站在前面示范，你在前面示范，他们看到你崇拜那种的表达，那种的心智，他就跟着你了。但是现在很多人带领崇拜，自己没有崇拜，他变成一种表演啊，我在前面表演给你看啊，下面看到很开心拍掌啊，琴弹得好，嘿，很高兴啊拍掌啊，不是崇拜，那是人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是生命的侍奉是最基本的，是最基本的，不要忘记哈。当然我们也会讲技巧，我们也会讲知识，我们也会讲学问，但是这些东西都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上面。好，在生命方面呢，首先要看这个单纯的心智。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大卫王是合神心意的人，那种单纯的心智来带领牧养神的群羊的。我们每次做事，我们动机都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纯正的动机不容易，而这个动机只有我们知道，神知道，魔鬼也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执事长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知道，神也知道，魔鬼也知道。小心，如果魔鬼知道之后说呢，我们就给他留这个地步了。他因为我们动机不纯正呢，这里有个缺口，把他的脚伸进来了，他伸进来呢，他会做很多破坏的工作，所以小心，要小心。单纯的心智是我们不断要提醒自己的。为什么要侍奉呢？为什么要教主日学呢？为什么要带团契呢？为什么要传福音呢？为什么要牧养呢？我是存什么心智来侍奉神的？第一点要讲的就是爱神的心。我很多时候都觉得我侍奉神，我要牧会，最重要我爱我的羊，这个动机不错啊，我爱我的羊，圣经也讲嘛，我们需要爱我们的羊啊，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的爱呢，不是很完全的爱，我们也受别人的回应影响我们爱的付出的，我承认这一点。所以当我们侍奉他们有个好的回应，很欣赏我们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了，爱值得，很值得，流泪也值得，辛苦也值得，他们欣赏我，他们爱我，他把东西送给我啊，表示他们的爱心，够吗？一切顺利的时候就好，他们批评我的时候怎么办？他埋怨我怎么办？他攻击我怎么办？如果按照他们对我的回应来侍奉的话呢，这条路不会走得太远的，不会走得太远的。人的心会改的，我们的 performance 啊，也不是常不然那么高的，有的时候做得不错他们欣赏，但有的时候呢做得很糟的时候，他们的回应也会影响我们的侍奉的，所以要小心。说主耶稣将这个工作交给彼得的时候呢，他没有问彼得你爱那些羊吗，他只问彼得你爱我吗？因为主的爱是不会改变的，人的爱，人的回应会改变，主的爱不会改变，主自己也不会改变。所以当我们的焦点是在主身上的时候呢，这条路可以走得很远，走得很远。我们的爱神多于一切啊，不是单单为了工作，为了这些羊，主要是为了主，为了主。如果为了主的话呢，我们要将什么奉献给他呢？这点我还在学习这个功课，我觉得不容易。很多时候我说讲道的时候啊，就十来个人随便讲吧，讲到说、啊、这帮助者没有教育的程度低的啊，随便讲好了。那这帮是青少年人啊，随便讲，不要太要求太高。另外一帮人呢，哎，这帮都是 PhD 的，哎，好好去预备了啊，这帮都是灵命很深奥的，好好去准备自己，把最好的献上。真正的考验不是他们的状况，而是你在神面前的心智。当你向小孩子讲道的时候，将知识程度低的人讲道的时候，还会不会将最好的摆上？那个才是考验，那这才是考验。你到农村去讲，你说这帮人我讲这么东西呢，是浪费我的知识，随便吧，不要讲，把最好的拿出来。当时就是个考验。我有的时候也到大陆去做培训，有的时候到培训那些的传道人，我看到哎，小学还没有读完，我在外面教书啊，博士生我也教过啊，那个时候好好准备才好。这些人呢，哎，农村的牧者、传道人、义工，随便讲吧， 神就提醒我，我是为神而做的。为什么做呢？什么人的对象不会影响我那种的素质？我把这最好的奉献给神。人数多少，他们教育程度高低，他们是有钱他就贫穷的，不应该影响我们侍奉的素质的。因为我是为神而做的，我是因为爱神而把我最好的献上。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为神的缘故，你预备讲章多几个小时，愿意吗？你预备讲章，因为为神的缘故，多看几本参考书，这种劳苦值得吗？你为了神的喜悦，你探访的时候，走多几里路，愿意吗？这个就是考验，就是考验。说单纯的心智是完全是为神而做的，不是为人，那样我们的素质呢就不断的提高了。无论什么聚会，每次我带领的时候，无论什么主日学，每次我教导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为了爱神而做的，将最好的摆上。这是我们应该有那种的心态。另外一点的牧者的心肠，我的同学很多时候会问我这个问题，他们都很多都是要预备做传道人做牧师的。他说什么是牧者心？他说我们这边没有牧羊的经验，怎么知道才有牧者心？我就说很简单来说呢，牧者心就是父母心，最相近的概念就是父母心。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是做父母的？半以上了，一半以上了。做父母，当你看到儿女有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想谁的责任？当然爸爸妈妈夫妻有时候会说那是你的啊，换尿片是你的责任，赚钱是我的责任。但是有需要的时候呢，父母都要参与的，不会计较。不过不会说啊，这是他是谁的孩子啊？如果是你的孩子的话，他有需要就是你的责任，不会计较的啊。保罗对他服侍的对象就存这种的心，有的时候说好像父亲，有时候像母亲，那就是牧者心。牧者最终呢，愿意为羊舍命。不计较，最大的代价也愿意付上。所以引用 Bob Pierce 是世界宣明会的创办人讲过一句话，他说 Let my heart be broken by the things that break the heart of God。 一个牧者的心就是体谅到大牧者那种的心肠，体谅到羊那种的需要，让深夜我的心被那些令神伤怀的事所破碎。如果你看旧约以西结书的时候，神那种的伤怀很明显的，那是我的羊啊，我心里面破碎，因为他们遭遇那种的苦难，巴不得有个牧人去牧养他们。羊不是常常可爱的，但是羊常常有需要，他常常有需要的。深夜我的心被那些令神伤怀的事所破碎。一个领导人，一个牧羊人应该存这种的牧者心。第三方面呢，生命的素质要特别要提醒，就是仆人的心态。有一次我在美国带领一班美国的牧师有个讨论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一个领导人应该有仆人的心态。有位牧师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矛盾，这是个矛盾。他说领导怎么可以做仆人呢？仆人不可以领导，领导不可以做仆人。他说这是个矛盾。 我就说不是矛盾，领导是个角色，你们说角色还是角色？角色，角色，哦，不要争论，你们知道我讲什么？是 role， leadership is a role， 仆人呢是一种心态， it's an attitude。那个 role 跟 attitude 没有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围。他以为我站在领导的位置呢，就不应该做仆人。我领导的话呢，每个人听我的话，那是领导。仆人要听别人的话，他觉得不应该。后来讲他都明白了，他说原来是这个意思。领导的人是个真正的仆人。所以英文那个 minister 呢，本来就是这个服侍那个意思，就是服侍那个意思。我这里用个例子，师母也在啊，他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呢，老师们跟老师教授们就为同学举行一个圣诞的聚餐。那么当时呢，学生不需要做任何事的，就是教授们老师们呢就预备食物等等啊，招待他们的家人在内。那么师母就为我预备一个围裙，围裙那个围裙上面呢绣了一个很大的字 Number One， 厉害哦，厉害，这个院长嘛，我的围裙跟别人不一样的 Number One 就是我啊，院长就是最高的位置的。但是 Number One 绣在什么东西上面呢？围裙，围裙怎么用的？服侍的，服侍的，这很重要的提醒啊！如果你是 number one 的时候，在位置上你的 number one， 在服侍上你也是 number one。地位越高，越需要仆人那种的心态，不是高高在上，发誓号令。每人要听我的话，我是你们的牧师，我是你们的导师，我是你们的团长，你们要听我的话。不是的，地位越高越需要有这个仆人的心态，这是主耶稣的榜样嘛。讲是容易啊，实践起来不容易，因为我们位置越高呢，越需要讲最后那句话，对不对？地位越高呢，越有那种的冲动要讲最后那句话。其实我讲完之后呢，你们其他不可以再发表意见了，因为我地位最高嘛，我讲这最后的，不要跟我争论，大家要顺服。那不是主耶稣那种的榜样。地位越高越是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个仆人。说这个 Alton Trueblood 一位我很喜欢的哲学家，他讲过一句话，倘若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仆人。一个不服侍人的基督徒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何况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领袖。他说一个基督徒就是个仆人，一个不服侍人的基督徒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是耶稣基督给我们那种的榜样。身为领导的在这方面也要给别人看到我们有这种的心态。去年在一个夏令会当中，我就跟一个一般的讲英文的弟兄姐妹讲到，那般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青年人，他们对讲道的要求蛮高的，我后来才知道，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去讲道了。他说一年前啊，一位讲员来讲，讲完之后呢，有的人来要求退钱。他说他讲的差劲的多，讲的不好，要求退钱。哇，如果早知道这门对着讲道的要求这么高，我不敢去啊。幸亏是那个负责人在退休会之后才跟我讲， 当时我也叫神感动我讲一篇信息，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那段经文。我当时预备了一盆小小的水啊，小小的水盆，要水这些的尺啊来抹干他们的脚。我期望可能是一两个人、三四个人会下来来洗脚。想不到呢，当时我在示范之后呢，他们两个人来，三个人来，四个人下来。后来发觉那个水不够啊，他们一百多人来的啊，那么那青年很快就到旁边拿个桶大水来，指了拿很多来，还不够，一路的增加，差不多所有人下来学这个功课。对他们来还是很新鲜，从来没想到呢，基督徒彼此洗脚谦卑的服侍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是他们很大的提醒，不是炫耀自己的才能，而是谦卑的服侍别人。到今年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我记得去年所学的功课，我记得去年所学的功课。后来我们看那个水都脏得不得了，像夏令营里面呢都穿拖鞋的，那水都脏得不得了，但是心灵呢重新得到洁净，侍奉的动机呢重新得到更新。侍奉神的人应该存这个仆人的心态。第二点，昨天晚上边老师也跟我们提过了，就是灵命的问题，说他讲过的我就不重复了啊，不需要再加什么东西。但是有个例子想大家留意的，我讲的这个还在欧洲大教堂里面那个大的窗门啊，那种的玻璃窗很漂亮是吗？大家都去过哈，欧洲和美国大的教堂也是还有的。那个玻璃窗呢，在阳光普照的时候呢看得很清楚，很漂亮。但是晚上没有阳光的时候，黑云满布的时候，很多时候看不到它的玻璃窗那些的景象。唯一的补救方法呢，就是教堂里面有灯光，外面可能是黑暗的，教堂里面有灯光呢，那个玻璃那个图画呢再一次显现出来。我们生命，我们灵命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当我们侍奉那条路很难走的时候，当黑云满布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那个信仰那个真实嘛，不再靠外面的环境，而是靠内在生命那个素质，把那个救恩那个图画显露出来，那是内在的灵命的问题，不是靠外在的，是就是生命那种的素质。灵命其实就讲到与神同行那种的生活。我们到时候就希望与神同工，每次讲到每一次侍奉，神啊你来帮助我，每次要需要的时候，神啊你与我同工，我不行了。当然神会与我们同工，但是神更加看重什么呢？他与我们同行，他与我们同行。同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断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步伐，不快也不慢。同行的意思就是说与神同心，不同心呢就没可能同行，对不对？神经常讲过了，有次我们买到一个电子钟，就在那个 thrift store 买的啊，廉价买回来2块钱，不知道还是会运作正常不正常，觉得2块钱不要紧了，如果是不行的话就丢掉了，2块钱不是太多的钱嘛，就买回来。买了装上电池之后呢，发觉这个钟开始动了，哎，很高兴啊，买的这个钟这么便宜，2块钱都买到了一个钟回来。调整了，我跟着按照家里面那个时钟去调整，3点钟，这个新的钟也调3点钟，然后来大概一个小时回来之后，诶， 怎么这个心就慢了五分钟这么多？哎，这可能这个那个坏了，那个钟太旧了，别人不要就卖出这么便宜是吧？但是还不甘心，我说好，我再调调，慢五分钟，调快一点，可能我上次调错了，调调还是跟我家里面钟配合。一个小时回来，哎，还是慢五分钟，很不甘心。这次我故意调快五分钟，跟我家里面呢钟呢有点比较哈，现在调快五分钟看怎么样，他可能会慢五分钟就差不多跟我的钟一样了。回来之后一个小时回来说还是慢五分钟，啊，奇怪，这个什么原因呢？后来再看的时候，原来那个我买那个便宜的两块钱的钟 Atomic Clock， 大家知道什么呢？它是按照这个 Colorado 这个 Atomic Clock 来调整自己的，那个是所谓绝对的时间表，就是那个 Colorado 那个 Atomic Clock 最准确呢，就是那个它是 Radio 的 Atomic Clock， 它自动的跟那个钟来调整，不是按我家里那个钟来调整。很多时候我们要求来神的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调整，神不会这样做，神有自己的标准。我们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调整自己的步伐做法，以达到神那种的心意。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我们的灵命就是不断与神来调整。Give me a cup of hot water。这里是 OK， 好，就这样。其他我就不讲了啊，大家继续再看。健康的心理也不要说服啊，舒服这个是我们近代人比较多的知识，不单的要求一个好的 IQ， 也是要好的 EQ（emotional quotient）。心理不平衡的人呢，很多时候在侍奉上面成为很多人的绊脚石。自卑自高都是心理不健全。Thank you。圣经说，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应该自高，也不要自卑，坦诚的面对自己。第四，我稍微也讲一讲，就是高贵的气质。新约的教会要求做长老做执事的应该无可指责，有美好的品格与行为。他的品格他的操守呢，要赢得别人的尊重。我觉得一个传道人或者服事的人呢，服事神的人应该有个高贵那种的雅气。服事人的不要计较什么东西，不要计较那个对报酬怎么样，不是神的仆人应该谈论的东西。在这神学院里面，我们教导同学们到教会去应征的时候呢，不要跟教会讲薪水多少，不要要求说我需要这个数字才可以生活，我说这个不值得你们去要求，按照教会给你的就接受，如果你觉得不够那不要接受啊，可以到别的教会去，不要跟教会讲价还价。哎，我还需要这个，我还需要这个，不需要不需要。传道人或者服侍人神的人应该有个高贵那种的气质，有没有侍奉神的祭司，不要在属世认为重要的事上面跟别人去争论讨价还价，不值得不值得。保持一种的高贵的气质，使别人对我们肃然起敬，肃然起敬。 所以在我们的品格，我们操守上面呢，要诚信可靠。我说一言九鼎，不会出尔反尔的人，端庄自律，没有一些的恶的习惯。咱们工作的责任上面殷勤尽责，这都是我们要提醒的地方啊。当别人来提醒我们的时候就太迟了，自己有这种自知之明啊，好好在神面前啊，实践我们对他那种的承诺，那种的委身啊。这点大家可以啊继续的反省啊。在灵命上面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我们稍微停一停啊，这点生命的素质有没有不同意的还是同意的？睡着的不需要发言。有没有什么回应？怎么可以察觉？对，如果我们自己是完全的摆上的时候呢，虽然不是完美，别人很多时候都不会批评，他们批评的时候已经看到你不是完全的摆上。比如说别人来问你哈啊，或者问其他执事，我不知道牧师整天做些什么事，好像很懒惰，这句话就很大的影响。一位执事有一次跟我埋怨，他说我们这个牧师其实很懒惰，这个牧师已经没有他的尊敬了。再挽回那个师弟呢就很困难，很困难。说我们自己要自律，好好检讨，说在侍奉的岗位上面的时候，我们多点彼此的交流啊，问责都非常重要的。说好像我们这里的退休会，大家彼此提醒，回去自己检讨，我时间的运用怎么样，我工作的表现怎么样，我的态度怎么样，就按照这次我们的退休自己来检讨自己。应该知道的，如果在神面前坦诚的话呢，圣灵也会知道我们应该改良的地方。所以这退休会不是单单为了这几天，而是为了以后那个侍奉的。当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向他敞开的时候呢，圣灵会指出你那方面做得不好，那方面需要去改良。好，还有什么其他的回应？认同还是不认同？没有声音就是没有反应。自己的看法呢应该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就是暗示的方式开始。如果暗示他还没有 get the message 呢，就可能是整体有一些的劝告给他不是从个批评贬低那个方式来讲他的坏话。很多时候发觉在教会里面呢传很多的话，但是没有正视那个人的问题，那个不是爱心，那是恶性的攻击，在背后讲的坏话，那个不好。反而呢可以坐下来，我建议请他吃饭， 好好谈啊，对他的侍奉那方面很欣赏的。那么凡你一些的地方你觉得他可以改良的，同时跟他说我们可以怎么帮你一起来改良这些东西，不要说他完全是他的责任，因为长老执事其实都是对公嘛，跟牧师都是对公的，我们都存这种的心，我们一起来改良。比如说他讲道讲得不太好，那么长老执事就跟他坐下来说，我们觉得这个道理的喂养还可以改良，是不是对你的要求太多呢？使到你没有时间预备讲章，是不是我们对你各方面的的辛劳没有看见啊？我们希望多点了解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改良？跟他给他的印象是我们一起走这条路的，他就比较容易剪了，因为文章都是自己好的，对不对？没有人希望别人批评他的文章的。但是如果存这种的心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接纳一点。我觉得正面去跟他谈呢，从爱心的角度来谈，好过在背后传说很多东西。我觉得教会很糟的问题就是说呢，别人看到领导人有问题不敢跟他讲，那么就跟其他人讲了，其他人跟他没有关系的，这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定了个死罪了，这个牧师这个执事永远没有翻身的余地了，每个人对他印象都这么坏的话呢就不好了。所以长执应该敏感的听到弟兄姐妹一些的东西之后呢，就很快要跟这个领导人处理，好好一起的找个解决的方法，这个都是常常面对的问题的。有没有要问的？在侍奉当中，无论你是做执事、主日学老师还是牧师、传道人，如果有个 mentor 呢，是很大的祝福。这个 mentor 是个导师，可以定时的跟他交流啊，你心里面有些的困难，听到别人一些的说话，跟他谈谈，可能会帮你解决心里面的问题。如果没有呢，自己找一些的 accountable person。教会里面呢，或者同地区里面呢，找一个人，你说我们彼此 accountable， 我的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啊，慢慢的可以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我觉得我知道是不容易，但是可以尝试一下啊。执事本身呢，可为成为一个 accountable community。 我们执事虽然分工，其实是合意的，同一个使命，同个教会，只是多点的彼此的交流，彼此 accountable， 彼此来建立，彼此来鼓励，多做点这东西，不要常常彼此纷争。我这些人是我的，那些人不是你的，这个地盘是我的，不要这样看法。教会只有一个，我们的主只有一位，常常是彼此同心，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存这种的心的时候呢，很多的问题就很快就得到解决。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别人对我们的欢迎呢， popularity contest， 执事会里面最受欢迎是我，那么彼此就会争论了。什么？没有，没有事。是要吃啊，还是吃？这是水，不是咖啡。好，如果没有呢，继续来看看这个知识方面啊。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面，传道人也需要在知识方面不断的增加。学无止境啊，除了圣经之外呢，我们要一般的尝试。这个尝试的好处呢，就是帮助我们丰富我们宣讲真理那种的表达的方式，那种的形式。尝试不断会改的，正如文化本身不断会改的啊，不要停在20年前那种的文化领域里面。保罗说像什么人我做什么人，他到什么地方他要了解当时的地方。旧约的以撒家族长呢，他也知道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这样呢他能够表达那个不变的真理，表达恰当，很适切当时那个需要。说尝试会帮助我们呢，真理表达的形式，那个尝试或者时代的东西文化不应该影响真理的内容。看到这个分别吗？这点很重要的，我再重复一下。时代的尝试文化会帮助我们表达真理的形式，但是不要让这个尝试时代影响真理的内容，不要因为文化的缘故而改变真理的内容，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对这个尝试文化有了解的时候呢，我们表达那个形式就丰富的多了，他们听得懂。所以你举的例子的东西呢，也要不断的更新的。我听过一些弟兄姐妹对某位传道人的埋怨，他从美国到香港去侍奉，他讲到时候常常用例子，说美国的例子，香港人听不懂，他说讲那什么，除了 Michael Jordan 大家就知道他是谁啊，他讲到的例子啦，足球啦，棒球啦，香港人没有兴趣，香港就有足球，那个踢足球那种，那对叫 soccer 要有兴趣。讲出来例子呢，他们根本听不懂，讲来讲去还有是他以前侍奉那种的常识。后来他回到美国来了，我听过那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埋怨，他常常举香港的例子，说香港什么明星啦、什么人，我们就根本不懂。常识要更新的，你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呢，要学习，不要常常说呢，我不太认识你们这个地方。开始是这样，不要永远这样，知识需要更新的。我说了，我举个例子就说了，除了了解约翰所讲的道，也要认识老子所讲的道。老子所讲的道就是文化那个道了啊。不但这熟读保罗的监狱书信，也要看潘霍华的狱中的书简，这些帮忙我们去表达真理那个内容。圣经当然不需要讲了，圣经是我们的基本的宣讲的内容。圣经是我们追求那种的内容。说每一个传道人研经应该是一生的心智。不要说我圣经看过10次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看。圣经非常丰富的。一个传道人在圣经里面需要不断的得到新的亮光，神的话语呢需要我们昼夜的思想的，这点不要忘记，所以每一个牧者应该是解释圣经的权威，他不一定是所有问题的都有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最少他知道为什么我暂时没有那个答案。要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么弟兄姐妹就很难接纳了，很难接受。我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再去研究一下，之后再跟你谈谈，神学方面也需要去不断的更新的，其实每一位牧者应该都是一位神学家。我在不同地方讲过，有人说有了圣经为什么还要神学，跟你们有讲过，你们有记得吧？ 主要是什么原因？有了圣经为什么还要讲神学？有人记得吗？文静在最近听我讲过道啊，讲什么？植物园跟什么？森林或者树林的分别，对吗？树林有没有系统？有啊，那是自然的系统。如果你是专家，你会看到那个不同的系统的。但是如果初进来学生物学的人，到森林里面看到什么系统吗？看不到，他觉得很乱。所以呢，神学家好像植物家这样，把森林里面的树木拿出来分类来研究。这个系统是人为的，内容呢是圣经里面的。所以初学的人呢，在植物公园掌握了不同的植物之后，再到森林去看的时候呢，对他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是神学跟圣经一个分别啊。所以神学呢，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经验都有关系的。神学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当中去反省神不变的启示真理而已。所以这个反省呢，是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验当中去反省的啊，使到真理呢能够帮到我们这个时代，解决我们这时代一切的问题啊。好，这点不需要讲太多，大家都很容易了解的啊。第三点稍微也讲讲，就是才能方面啊。就是我说呢，刚才所说呢，任何的侍奉都需要不同的技巧。我将它摆在最后，因为我要首先要大家留意生命那个素质啊，才能、技巧、知识都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上面的啊。所以在旧约我们看到呢，会幕里面很多工作，神也挑选一些祭工啊，不同的才能的人负责不同的会幕那边的建立啊。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能，但每个人都争着要做眼，整身都是眼的话，这身体不能够动，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技巧啊。作为领导人呢，人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可以学习一种的技巧。我觉得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呢，不太多是真理的错误的问题，特别是海外很多教会，不是真理错误了，使得大家不能够和谐，而是人际的关系破裂了。人际关系破裂了之后呢，很多问题就很难去处理，因为大家戴着眼镜来看对方。大卫王刚才说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圣经说他是说话合一，懂得与人沟通的人。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呢，也劝他怎么样对待不同的人，跟不同年龄的人呢建立关系，这个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啊。我们中国人到这边来的时候呢，还要学习这边的文化，与人沟通啊。西方的社会强调平等，对不对？中国人的社会呢强调辈分，这点不要随便去更改啊，不容易的，这个要学习的，这个是技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在北美的教会面对的问题，就是讲中文的讲英文的很多的矛盾，我看到很多教会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西方觉得平等，你是谁啊，头发都白了没关系，还是叫你 John 啊。你看那个小孩子是八岁是九岁，他站起来跟我讲话呢，没有资格啊。我们的文化的影响，这沟通方面呢，我们从我们的文化的背景呢跟他沟通的。所以我这本书最后那一章呢，那个附录呢，也谈到我们北美 教会是个挑战，就是文化的问题啊，影响到我们人际那种的关系啊。第二点就是工作能力，这不需要讲太多了，领导的能力啦，有个方向感啊，定策略啊，我们需要好的体魄啊，侍奉有好的技巧等等啊。行政方面，昨天晚上边老师也讲过了，有的人会讲道，等不会牧会，治理方面不懂啊。其实牧者呢也是要做治理的工作的，行政方面也要想要学习。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可以回去看看，我们可以再有时间慢慢去讨论。但是呢，在结束之前，我十点半应该完了是吗？对不对？呀，十点半就完了，叫不要拿到别人的时间，已经过时了，我其实都过时了嘛，十点十五的，对不起，边老师，你可以讲长一点，没问题啊。请大家看以西结书第44章，我们彼此一个勉励。以西结书第44章第10到16节，这里说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面前伺候他们。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自己所行可憎的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看起来就有什么问题呢？一些的利未人在重要的关键的时候靠近偶像而不是靠近神，神就把最重要的侍奉的权利拿走了。他们在殿里面还在办事啊，表面看起来还是做圣殿的工作，还有面子，还有岗位，但不是最重要的侍奉。当中有撒度的子孙，人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看那个分别吗？有的利未人不能够做祭司的，不是所有有岗位的人都真正能够服侍神。教会给我们岗位不错，教会聘用我们不错，神不愿我们亲近他，这个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有岗位但不能够发挥这个岗位那个重要的功能，不要做那种的利未人，不要做那种的祭司，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希望做好的祭司，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也承担，不要做杂物就觉得满足了。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亲近他。你写的祷告，主，请你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你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实在不配。但我们这里彼此的提醒，互相的勉励，手拉手的走这条锡安的大道，愿我们的侍奉能够讨你的喜悦，成为别人的祝福。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